好，那在这里先问候大家，主您平安。
平安。
好，好，我们看看这边三个座椅可以坐哈。我特意留了三个位置，所以第一排的坐不要有太太压。你看这个成熟特意跑到海宁那边，可以坐了哈。那很感恩哈，我们又聚在一起哈。那我每天早上起来，我一般会有个习惯哈，我会有的时候会看看日历哈，一周的安排，或者这个月的安排，或者接下来几个月的安排。那我今早我起来看日历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哇，时间过得很快啊！大家觉得吗？我们现在已经是三月份，还差一周就要过完了。那我想啊，这个可能如果说三月份可能还好，我们说刚好刚过完新年是吧？但其实我在那边看日历的时候在想，我想其实如果三月份过完的话，我们一年已经过完多少了？
四分之一
了，哇，很快很快，我觉得这个时间好像抓不住，是不是？所以对我们来说，盼望主帮助我们，就像圣经上所说的哈，知道当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要让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智慧的心。很快哈，复活节，户外活动，然后我们这个学生的暑假啊，下半年的各样的活动，一年可能就这样又很快的过去。所以盼望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能够怎样的更好的过敬畏神、过神所喜悦的生活。好，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聚集我们在你的殿中，我们一起的赞美你，一起的来学习你的话。主啊，愿你的灵感动在我们当中，愿你来帮助我们台上和台下。主啊，让我们在这里有你圣灵的感动在我们里面。主啊，也求你来帮助你台上你的孩子。主啊，你越过他一切的软弱，来释放出主你自己真理的信息，使得我们在你面前认真主的话语，我们得喜乐、得满足、得盼望。谢谢主的恩典，我们把下面时间向你恭敬仰望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门。
好，那我记得上一个主日呢，我和大家分享哈，我都问大家一个问题哈，那我说在上个主日问大家，我说这个主日哈，这个主日是什么主日哈？那大家说哈，这个主日是宗旨主日。那么下一个主日呢？我们都知道哈，就是复活节主日。所以我们说今天是宗旨主日哈。那按照圣经的记载和教会的传统，那这个主日呢是在每年的复活节主日之前的那个主日，就叫做宗旨主日。那么主耶稣呢，在这一天进入耶路撒冷哈。那在进入撒冷之后第五天，那主耶稣就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为什么被称为宗旨主日呢？就是因为当时人们是拿着这个棕树枝来欢迎主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而得名的。所以从宗旨主日开始一直到复活节主日哈，到这几天的时间哈，这一周被称为受难周。所以全世界的各地的基督教会哈，都在这一周来纪念主耶稣的受难，那么也等候盼望他的复活。所以我们说受难周是教会里面哈那最重要的一个节期，因为这个是主耶稣他在世上的最后一周。那么在这一周里面，主耶稣将完成他在世上的行程，所以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然后主耶稣要被埋在坟墓里面，他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所以我们说下个主日呢就是复活节。那么受难周对我们来说哈，那就是纪念主耶稣他生命当中最高潮的一周。所以这一周呢是主耶稣在地上一切工作的一个最高点。那么受难周的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名字哈。那么第一天是荣耀日哈，荣入圣城，就是主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当时百姓哈，他们就拿着棕树枝，也铺衣服在路上哈，那就是荣耀日。第二日呢，就是主耶稣他施行权柄哈，这个权柄日，主耶稣洁净圣殿哈。第三日呢是主耶稣的他教导百姓哈，我称之为这个叫训诲日啊。第四日呢？是静修日，那这日呢是修整等待。 近日呢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那么第五日叫做团契日，这个就是啊，这个是最后的晚餐哈。那第六日呢，啊，星期啊就是受难日，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那第七日呢是安息日，那这就是主耶稣被啊埋在坟墓里啊，在坟墓里的啊一日啊。那最后一日就是复活日，就是荣耀复活。所以我们下个主日就是啊复活节的主日，是纪念主耶稣，他不仅为我们死了，他也从死里面复活了。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个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这段啊这个事件哈、啊，大家会发现哈、啊，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的。所以我们看到四卷福音书里都有记载，所以我啊今年的主日排表哈、啊、那个。讲员排表，那外勤讲员都没有挑这一天哈、啊，有挑了这一天的又调换了，那只好我来讲中之主日，所以我就想，那我之前我讲的啊、哪些经文哈、啊，所以我去翻看我之前的讲到的经文记录，那我发现呢，马太福音我讲的，马可福音我也讲了，约翰福音我也讲了，那唯独只有路加福音没有讲，所以呢，我想那就今年就来讲路加福音了哈。那四卷福音书当中都有记载着耶稣融入圣城的这件事情，那显明说什么呢？显明说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对，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所以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啊，可能略微有一点每个人讲的记载的侧重点不一样哈、啊，但是呢，这个是对耶稣的生平和救赎来说，主耶稣的救赎工作哈、啊、是不可缺少的信息哈、啊。那么这一天呢，我们说是纪念主耶稣他走向十字架道路的开始，因为当主耶稣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民众他们手拿着这个棕树枝来迎接，像迎接他们的君王一样哈来迎接他。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呢？是棕树枝。棕树枝对以色列人来说啊，就是迎接他们王所用的这个啊，就是用棕树枝。今天我们说，如果我们要表示喜欢，我们要表示欢迎，我们会用什么？会用鲜花是吧？啊，我们会啊，比如说我们啊下个主日我们复活节有几个要受洗，那么我们教会会送一样啊礼物啊，其中一样就是鲜花啊，那表示啊祝贺哈。所以呢，那我们看到我们喜欢用鲜花，但是当时的民众他们喜欢用这个啊棕树枝哈。那对棕树枝对他们来说呢，就是象征的是美啊，象征的公义，象征的喜乐，象征的胜利，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呢是非常有意义的哈。那不仅如此哈，他们不仅拿棕树枝，他们还把什么铺在地上呢？还把衣服铺在地上。今天我们说啊，把一件衣服铺在地上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呢，我们说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会有很多件衣服，甚至衣服多到一定程度呢，这个衣服还是好的，只是可能没有那么流行了，我们就要把这个衣服就把它丢掉或者把它捐掉，我们要去买新的衣服。但是在当时弟兄姐妹，衣服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宝贵的。大家还记得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衣服被人怎么样？要研究去翻他的衣服，所以衣服对人来说怎么样？是很宝贵的。那当时人们不仅拿棕树枝，他们还把衣服铺在地上，就等于说这个是我很宝贵的，我铺在地上哈、啊，王你来哈、啊，所以他用这个方式来欢迎君王的到来。所以棕枝主日哈、啊，很多教会呢就会用啊棕树枝来装扮教会，装扮教堂。那也有的一些人呢，他们会拿着棕树枝哈，在教会里面走。那不管用什么方式，都是纪念主耶稣融入圣城的。所以今天我们看主耶稣他融入圣城带给我们有什么样的看见？第一呢，就是要顺服全能全知的主。我们大家一起来说，来预备起。
顺服全能全知的主。
我们看到在这个记载当中哈。就记载了说主耶稣说完这话呢就往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那么快要到了这个伯法吉和伯大尼的时候呢，在那里有座山叫做橄榄山。 所以耶稣呢就打发两个门徒哈，没有说这两个门徒是谁，那打发两个门徒哈，然后你看就出现了有耶稣哈，还有两个门徒，打发两个门徒呢去牵一批驴驹来，所以有耶稣，有两个门徒，有驴驹啊。那我们通过其他的福音书我们也看到啊，说这里还有谁呢，还有驴驹的主人。所以耶稣要进耶路撒冷需要有些人去配合的哈，两个门徒怎么样要去把那个驴驹牵过来，驴驹的主人呢要同意门徒这样去做，那耶稣呢才能骑上这个驴驹哈，才能够实现他进耶路撒冷。那我们说顺服全能全职的主，那这两个门徒就给我们做了个很好的榜样。你看到他们是听主的命令，他们也对主非常的忠心，他们也顺服主的话，他们听到主耶稣怎样讲他们就怎样去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这两个门徒他听见耶稣讲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说主啊，那我们去的话啊，我们要买这个驴驹吗？你要不要给我们一些钱啊，我们去把这个驴驹买来，我们牵来呢？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两个门徒他听主的话就去牵的话，那有可能会被背上这个偷驴的罪名哈，你把你的驴给人牵走了哈，这个人可能要报官或者怎样啊。那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呢没有问这么多，没有想这么多哈，那当耶稣说你们去哈，如果有人问你就说怎么样，主要用他，然后打发的人去了怎么样，正所预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我知道有些人解经呢说这个是主耶稣他提前预备好的，提前跟这个驴驹的主人说好的，说有人来哈，那你就让他去牵走。那我知道有的很多人按照我们传统来说，很多人都会说这个是主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当门徒说对驴驹的主人说我主要用他的时候，他就愿意甘心的去献上啊这个驴驹给耶稣用。所以我说不管哪个解释哈，我们知道这都是主耶稣的作为，这两个门徒去做了正所预见的，正像耶稣所说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主耶稣他是全能全知的主，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去顺服神的旨意。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他当年在地上哈，如果按照在地上这个职业来划分，主耶稣是做什么的？是做木匠。主耶稣是木匠，但是你会发现木匠有的时候比渔夫还能打鱼啊，有的时候渔夫打不到鱼的时候，木匠可以打到鱼。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曾记载哈，耶稣有一次在格尼撒勒湖边，有人要拥挤他去听他的道，那么我们看到呢主耶稣就上了一个船哈，就是西门的哈，然后请他把船撑开，就稍微离岸就坐下，在船上去教导人。那讲完之后他就对西门说怎么样，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哇，你看这个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外行指导内行的啊，是吧，木匠去指导渔夫去打鱼。但西门怎么说呢？西门说，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成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彼得的意思就是说，老师啊，我们忙了一晚上，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听你的话，就是啊，给你个面子嘛，那我下网就试试。那我们看到下网之后的结果怎么样呢？就圈住了很多鱼，鱼多到一个程度呢，网都险些裂开，甚至他们拉都需要有别人去帮忙，这个船甚至都要沉下去。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记载的是什么呢？就是彼得他打不到鱼，他们那么忙碌那么辛苦打不到，但是耶稣讲完道之后告诉他们说，你们大开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听从主的话，他们就打了鱼，而且打了许多的鱼，那网都险些要裂开。弟兄姐妹，我们说西门彼得他为什么打不到鱼，是不是因为他的技术不好呢？不是的，我说他是专业打鱼的。那是不是这个湖里面就没有鱼了呢？不是啊，这个湖里面有鱼，后来你看他打了这么多鱼出来哈，那是不是彼得他有技术，这湖里面也有鱼，但是彼得他偷懒不愿意去打鱼呢？不是的，这里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整夜劳力很辛苦的愿意去做， 但是没有果效。那是因为什么呢？要听从主的话。所以当一听从主的话的时候，一从主的话我就去向往，彼得就能够收获这么多的鱼。弟兄姐妹，有句歌词说，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但是我知道谁掌管着明天。我们能知道明天的道路吗？我们不知道。我们下一秒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有坚定的盼望，有坚定的信心，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是主掌管的明天。对于我们每个神的儿女来说，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去顺服神，顺服神的话，紧紧的来跟随他。因为主他是全能全知的主。今天我们说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我们说能看到近的距离哈，但是如果是远的距离呢，你就没有办法看到了啊，因为我们都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我们的主是全能全知的。所以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一点啊，就是两个门徒啊，他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顺服全能全知的主。我们也盼望今天我们每个神的儿女也顺服在主的大能之下，来经历神更多的恩典。好，我们来看第二点哈，那除了要顺服全能全知的主，还要怎么样呢？要服侍荣耀的大君王。我们请来读预备词。
服侍荣耀的大君王。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门徒们啊，两个门徒他们去牵驴驹的时候哈，那主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牵驴驹呢？”他们就说哈：“主要用它。”这正如耶稣所说的哈，所以呢，他们就把驴驹牵到那里，然后呢用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了。用我们现在我们来看啊，我们说耶稣当时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的，或者说他骑驴进耶路撒冷的，大家想为什么要骑驴呢？如果让我们自己想法，我们觉得好像骑马更威风，是不是？或者其他的好像比马更高大的，好像显得更有威风哈。耶稣为什么要骑驴进耶路撒冷呢？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在以赛亚书里面哈，在撒加利亚书哈，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这里说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实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所以大家看到在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所记载的和后来主耶稣进耶路撒冷，这个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主耶稣他为了应验这个预言，耶稣就刻意要骑着驴驹来进耶路撒冷，来表明说什么呢？他就是犹太人的王。但他不是他们所期盼的可以去打仗，可以带领他们去推翻罗马帝国统治的那个弥赛亚啊，而是主耶稣是谦谦和和的，表明说他是谦卑的主，他是将和平带给全人类的君王。所以耶稣进耶路撒冷骑的是驴，而且是骑的是驴驹子。驴是在和平年代骑的，是表示谦卑的，也表示作王的。那么马呢？骑马是什么呢？马大多数是用来打仗的，所以呢，一般来说呢，胜利的君王哈，打了胜仗的君王，他们会骑马。那么骑着驴呢，就表明说他进城的不是为了打仗，他是为了寻求和平的一种表示。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和平的君王，他是真正的王。那他不是骑着高头大马去带兵打仗的哈，他是弥赛亚，他不是为了去推翻罗马帝国统治的那位领袖。所以驴驹的主人呢，我们看到哈，当门徒去牵这个驴驹的时候，那主人就也是一个很敬畏的主人哈。那当他们说主要用他的时候，那这个主人怎么样，就把这个驴驹就给主去用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驴驹的主人，当主要用他这句话临到他的时候，他就甘心乐意的来献上他所有的。我记得在上周我跟大家分享的是亚伯拉罕献上他儿子以撒的故事。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去奉献 他愿意去顺服，他是有信心的人。那当我们仔细去思想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人，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他，我们说他听到哈，他听到肯定是比我们少啊，他也没有读过像我们今天说这个圣经哈，那他也没有说有耶稣的榜样他可以学着去顺服的，没有哈。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有什么呢？神跟他讲的话他就记在心里面，而且他用这个行动去表明他的信心，表明他愿意去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亚伯拉罕他没有读圣经，他只有神的话，神跟他讲话他就记在心，他就去行，他就献上他的儿子以撒，就给我们看到说他的顺服和奉献是更加宝贵的。所以我们说什么叫爱神呢？爱神就是说不是我们里面只有这个爱的火热哈，爱的激情。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我们有了主的命令，我们还需要怎么样？需要去遵守。那这个驴驹哈，从主人那边被拿过来，这个主人我们说他也愿意奉献这个驴驹，他也愿意拿出去被耶稣所使用。像今天我们所有的也愿意献在主的面前，能够愿意啊被主所使用。那这个驴驹做了什么事情呢？就是耶稣坐在上面哈，他驮着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此外我们再也没有发现说这个驴驹他是做什么用了。所以我可以说这个驴驹所做的可能并不是很多，但是很幸运的，这个驴驹是非常幸运，是非常蒙福，是做了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就是带着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可能没有太多的事情，只有这一件事情，但我们看到足以被人所纪念的。那弟兄姐妹，这个驴驹有一个特征哈，它是怎么样的呢？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没有人骑过。大家可以想象，一个从来没有被骑过的驴驹，怎么会有经验被主所使用呢？如果找一个被驯化好的哈，或者说非常有经验的驴驹，是不是更好一点呢？没有，这里说骑在是没有人骑过的这个驴驹，他被主所呼召所带领出来哈，就说要被使用的哈。那我们就看到说，上帝呼召我们去服侍弟兄姐妹，就像这个驴驹这样，可能我们智慧和经验都不是很多，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被主所使用，那么主愿意用我们，主就一定在我们身上行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们说主呼召我们去服侍他，绝不是因为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和经验，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那么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那世上卑贱的，被你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神拣选我们，神使用我们，不是说我们有多好的工作，有多好的经验，有多好的经历，有多么有智慧，多么有聪明，不是的。这个驴驹没有被人骑过，他没有被人骑的这个经验，但是耶稣还是用这个驴驹，耶稣骑在上边，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而且这个驴驹是被分别为圣的驴驹，是专门为服侍主而生的，就是主要用的这个驴驹被分别出来被主所使用的。那这个驴驹是在哪里的呢？这个驴驹被主所使用，我们发现，我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驴驹不是门徒们他们自己去找的，不是耶路撒冷那边有好多驴驹，我随便去拿过来一个，在那附近有哪个驴驹好，我看着这个驴驹长得好，我就把它牵过来用。不是的，这个驴驹呢，不是门徒们去自己找的，也不是大家说我们找很多的驴驹，然后我们挑一个哪个最好啊，大家选择一个最好的，不是的，不是门徒自己去物色的，也不是大家去选择的，这个驴驹是谁定的？是主耶稣他自己指定的。你说你到对面的村子里去，有一个驴驹 拴在那里，你就把它啊，有一批驴驹在那里，还有啊驴拴在那里，有驴驹在同一处哈，所以你就把它怎么样，就把它牵过来。所以这批驴驹呢是被主所使用的，那么主早知道他在那里，他的出生呢就是为了这个特别的时刻哈，所以被主所使用就是他生命的全部价值。所以这段这一段路程哈，我们看到可能很短，那驴驹的生命呢可能也是很短的，但是呢那生命不在乎长短哈，乃在乎说我们有没有完成神给我们的这一个使命。所以我们看到当门徒们去要解开这个驴驹的时候，那主人问说你为什么要解开呢，门徒们就说主要用它，主要用它这四个字弟兄姐妹就仿佛是一个通关密码一样，就是只要说了这个你就可以去用，你就可以过了这关哈。所以门徒就把这个驴驹牵过来哈。所以这个驴驹呢我们说就是被主所分别为圣所使用的，就像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被神所拣选，是被神所使用的，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但是主他没有嫌弃我们，他用宽大的胸怀来接纳我们。所以只要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回应主的呼召，我们就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儿，神所使用的工人。那我们看到门徒们他们去顺服全能全职的主，那这个驴驹呢来服侍荣耀的大君王，所以驴驹呢就被骑上哈，那就带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很幸运的驴驹哈，他把耶稣平平安的带进耶路撒冷，那么他托耶稣走最后的一程，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事情哈。那同时我们也看到这匹驴驹哈，他没有去用什么动作去吸引别人的眼球哈，他只是很谦卑的去服侍主耶稣，带耶稣走完这一段路程哈。所以他驮着耶稣走进耶路撒冷，那些人去欢呼他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荣耀这个欢呼是给谁的呢，不是给这个驴驹的，而是给主耶稣的。所以今天也给我们一个服侍主的人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当有服侍果效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荣耀是给谁的，是给主的。我们知道这所有的都是要献给我们所服侍的基督的。如果我们主不做工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就没有工可做。如果主不给我们工作的果效，我们再忙碌也是枉然的。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效法保罗他的服侍态度。保罗的服侍态度是什么呢？保罗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我若不传福音怎么样，我就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以这种服侍主的态度，像保罗说的哈，那我怎样去传福音，我怎样看待这份托付这个责任，那我们就不会去忘记主给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就像这个驴驹一样，他驮着耶稣啊，载着耶稣进耶路撒冷，那些人欢呼，那些人啊拿树枝，那些人拿衣服，不是给这个驴驹的，而是献给主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服侍的做工的果效，这一切都是在哪里呢？都是在主那里。所以主不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是枉然劳力的。如果主不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是枉然警醒的。一切都在主的手中，一切服侍的果效也都是在主那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下个主日就是复活节主日的，那么没有什么特别情况哈，我们在这次复活节主日呢，我们会有六位福音朋友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但其实呢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一切怎么样，都是神的恩典。大家是在今天才能知道，我很准确跟大家说是六位。其实在平时祷告会当中，在平时的说话当中，大家从来没有从我这里准确知道是几位啊，除了何进同工之外哈。那我很少去给大家说这个准确的数字，为什么呢？因为我希望大家，我们不是去关心这个数字的， 那一方面呢，我是觉得说每一位福音朋友他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哈，那只有他进入到浸礼池又从浸礼池出去，我才觉得他才觉得踏实，才觉得安心哈，才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做完了哈。他还没有进入浸礼池，还没有从浸礼池出去，我总觉得我的心里面是不踏实的。我一定要等他进去之后再出去哈，我觉得这个事情才算完了。所以在这段时间的祷告会上，我每一次都会提醒到，我说要为这几位受洗的福音朋友，为他们怎么样，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的身心灵祷告。那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只有他们平平安安的进到浸礼池，又从浸礼池出来，我觉得啊，这个人是真的是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我的心里才算踏实下来。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有时候没有跟大家去讲啊，到底问到底是几位啊？啊，我说可能也就有几位啊，但是因为同工们有要预备一些事物哈，所以一定要告诉他是几位。所以有一天我在祷告之后睡觉前，哎呀，我忽然想到，我说我们有六位，我忽然想到教会里面有几个那个白色的袍子呢？所以我忽然想，我要去查一查看看，因为我发现之前从来没有六位的，最多是五位的。我知道五个肯定是有，那六个有没有呢？我后来我赶紧记下来，我后来去查看，正好六位，正好六件白袍哈，再多一件呢，可能都需要再去做一件或者想其他办法了哈。所以我们看到什么？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这六位福音朋友他们的信仰之路上，弟兄姐妹不断去推进他们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了说神把他们带到我们当中，而且也借着弟兄姐妹的带导和服侍，使他们可以决定心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开始接触到一位啊，那我不断跟他有接触哈，然后也鼓励他参加聚会等等，后来又有一位哈，然后一位又带来一位哈，那后来呢又加入一位，那后来又加入两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都是神的恩手在帮助我们。我记得我在服侍的六位当中，其中有一位，我给他发了信息邀请他受洗，那至今他也没有回我这个信息哈。那后来他身边的弟兄姐妹就做了很多的工作，那后来我就知道啊，他愿意受洗啊，虽然他没有回我信息，但我知道他愿意受洗，也填写表格，也来上慕道班受洗班的课程了。哇，我为这位很感恩，这位也不，他现在不在我们当中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弟兄姐妹，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神借着我们，不仅是我们个人，也借着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神借着我们来推动我们身边福音朋友他们前进的信仰之路。所以我说，我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不会给大家一个很准确的数字呢？我就是不希望大家去跟别人去比较我们这个受洗人数的这个数字。我觉得这个都是神的恩典，神给我们教会有这个服侍的，有一位也好，有六位也好，我们都尽心尽力的去把它做好，那这个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看到说这个有六位受洗，我们很感恩啊，但是我们要看到什么呢？在我预备这位信息的时候，我想到我们有六位受洗，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地区怎么样，还有很多的华人他们没有听到福音的，远远超过六位，甚至这些华人朋友他们听到福音怎么样，还没有相信呢。再近身的说一点，就是说他们听到了相信了，但是他们却不愿意聚会来到神的面前，这样的人数远远的超过六位。所以我在默想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主耶稣当年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门徒们来跟耶稣讲一件很高兴的事情。什么事情呢？门徒们说，主啊，我们出去赶鬼，我们把鬼赶出去了。门徒们高兴不高兴？很高兴，很欢喜，来跟耶稣讲。但耶稣怎么说的？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高兴，要因为什么？你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而欢喜。今天我们看到有几位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但是我更盼望说，我们还有更大的远见，看到什么呢？在我们这个地区还有很多的华人朋友没有听信福音，我们身边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虽然已经受洗了，但是可能因为各种的原因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不和别人比较，和我们自己比较，看我们自己还有很多服侍的机会， 他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这都是主给我们服侍的机会，要我们可以去服侍他。所以受洗只是一个新的起点，它绝对不是信仰的一个终点。那让我们在服侍弟兄姐妹、服侍福音朋友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更加的警醒地看到说，这是一个服侍的机会，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还有更多去要服侍主的机会，就是可以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可以推进我们身边那些没有不愿意来聚会，因为个人原因没办法来聚会的弟兄姐妹，他可以来到我们当中。所以在今天早晨我们成人主日学结束之后啊，我和一位姐妹在谈到我们教会的另外一位姐妹，我们谈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感恩什么呢，原来那位姐妹她可能有的时候只是在线上参加聚会，但后来我发现不一样了，我发现我和那位姐妹在聊，我说不一样的在哪里呢，就是那位姐妹她不仅说现在没有什么特别事情，都是坚持来参加实体的聚会，而且我们算了周间呢，她也参加至少参加三个周间的小组聚会，喜乐小组姐妹聚会，那还有祷告会，没有什么事情都是不落下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同样是这位姐妹，但是她的信仰之路这个路程就不一样原来是一样光景，那现在呢比原来做得更好。所以弟兄姐妹，这都是我们弟兄姐妹大家彼此去扶持，彼此去参拉，这样服侍的果效。我盼望主帮助我们，我们就是那个小的驴驹，我们就是那个驴驹，就是把耶稣带到人面前的那个驴驹，我们就是服侍别人，让别人去认识主耶稣基督，让别人能够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也盼望主帮助我们，要常常祷告当中纪念这个地区。我们不仅只看到我们这次有六位受洗，我更加鼓励大家能够看到的是，有更多还没有人受洗，还没有有人信了，还没有不愿意受洗的，或者有人受了洗还没有办法来聚会的那些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我们看最后一点，我们说顺服全能全知的主，服侍荣耀的大君王，那最后呢，我们说欢呼赞美荣耀的王。当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那些众门徒看见这一切的异能呢，就都欢乐起来，他们大声的去赞美神他们为什么赞美呢？是因为他怎么样，他们说我们好久没有王了，我们受压迫太久了，我们受巴比伦啊、波斯啊、希腊啊、罗马的统治，我们生活都太苦了，现在终于有一个王来了，所以我们就怎么样，就来赞美他，就来称颂他。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王耶稣，这个王不是他们心目当中所期望的那个可以带兵去打仗的，可以是将军的那个王这个 zoom 又断了，就这样。那我们看到呢，耶稣他是王但是耶稣呢却不是人们所期盼的那个王，他是弥赛亚，但是耶稣基督的他是神的儿子，他的国不是在地上他的国乃是在天上。所以这些门徒他们去看见耶稣的时候他们就称颂耶稣就是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那我们说当时有几个人是法利赛人，我这边已经断了，那雨辰你那边还可以，你再上往上，这个可以。那我们看到在这个事情当中那有几个法利赛人，他们听见那些人去欢呼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们就非常的不高兴。所以大家你看到了吗，这几个法利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他们自己并不欢呼赞美，但是当别人去欢呼赞美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去拦阻别人。那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如果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都要呼叫起来。弟兄姐妹，大家还记得使徒约翰当出来传道的时候，使徒约翰出来传道，他就告诫以色列人，他说你们千万不要因为你们是有亚伯拉罕做你们的祖宗，你们就自以为意，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因为神能从这些石头当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谁是亚伯拉罕，谁是这个给亚伯拉罕兴起的子孙呢，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些人，神兴起我们这些人，那我们如果闭口不肯为主做见证， 那么神就另外兴起他的见证人来为他做见证。我们学以斯帖记，大家还记得哈，莫迪改对以斯帖说了一句很，那句在以斯帖记当中经常被大家提到，那句话说什么呢？你莫想在王宫里面强过一切犹大人，那么免得这个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是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着现今的机会吗？所以这是莫迪改对以斯帖所说的。什么叫就是以斯帖你得了王后的位分，就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说我们有机会去服侍主，这是主给我们的机会。今天我们有机会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我们的奉献与摆上，这都是主给我们的机会。那么在神面前的赞美欢呼，这也是神给的机会啊。所以那些门徒们去赞美欢呼的时候，法利赛人不高兴，法利赛人说你去责说耶稣，你去责备他们吧。但耶稣说，如果他们不赞美的话，那么这些石头都要兴起来怎么样，都要赞美。如果今天神的儿女不去赞美，弟兄姐妹，那对我们来说真的是我们要失去很多的福分。如果今天我们都有口，但是我们不去赞美的话，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哈，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为什么呢？大家能看到雨辰再往下放一下，这首歌呢叫做如果我能唱哈，我把这图片放在上面可能这个太小了。那当然如果网上去搜呢，能搜到这首歌哈，题目叫做我能唱，可能跟其他的歌呢听起来没有什么不同的哈。但这首歌呢，你看它的歌词就说到，他说如果我能唱一首完整的歌哈，那将是对你的感恩和赞美。他虽然我不能开口唱一首歌，我却要对你献上真诚的敬拜。那这首歌的你看歌词好像就知道说，这个人作词的这个人哈，好像是不能唱歌的人，或者是他不能讲话。那这个人是谁呢？一声往下放啊，对，这个作词的叫做黄美莲哈。如果大家在网上去搜哈，大家平时看一些见证也能看到啊。这个人呢，他是一个牧师的女儿，他刚出生的时候呢，医生就说他说这个人他是活不过六岁的。那他是什么样的症状呢？他天生就是一位脑性麻痹的患者，所以他的全身呢是布满的不正常的这个很高的这个张力，他没有办法说话，没有办法正常的去言语，而且他的脸是有变形的，他的身体会不由自主的动，他不能讲话。所以大家看图片呢可能看的没有什么，但如果你看视频你就知道他的一些动作，他的一些表情，你会觉得哎呀，他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是一个不是很健康的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呢，我们看到哈，他却选择了靠着神去坚强的面对生活。而且呢，他在我们加州这边哈，他拿到了这个州立大学艺术学和心理学的双博士的学位啊。后来他回到台湾去，所以他画画也好，他那个这个诗歌这个作词就是他写的词哈。他不能唱歌，他不能正常讲话，但是他说那首歌的歌词前面啊，他就说，我不会说话，但是我有话要说，我不能唱歌，但是我想唱一首歌。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都是可以正常讲话的，我们都是可以唱歌的。那如果我们不起来去赞美神，弟兄姐妹，我觉得跟这个见证当中哈，这个黄美莲相比啊，我们真的是要更多的去赞美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当年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法利赛人责备说你要去责备他们哈，跟耶稣说你去责备，但耶稣说怎么样，如果他们闭口不说，石头都要赞美了。所以我们说当主耶稣在耶路撒冷门外，他又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那些人欢呼他赞美他，那这些门徒们，我可以想象门徒当时肯定很高兴哈，门徒巴不得把耶稣推到那个王的位置上去。但是耶稣知道耶稣要走的这条道路哈，那是十字架的道路，他不是借着征服去达成的，而是借着牺牲来完成的。而且我们主耶稣他走这条路进入耶路撒冷，他也不是到那边去旅游，也不是去购物，他是去面对十字架的苦难。所以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之后，他接下来就要被捕，他又受苦， 他要忍受孤单，他要忍受被门徒出卖的伤心，要经受十字架的痛苦。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羊哈，被牵到被宰杀之地。那我们也说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得胜了，他完成了这一个救赎的计划。那耶稣他真正的凯旋呢，不是当他进入地上耶路撒冷的日子，而是他战胜死亡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升天进入耶路撒冷圣城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融入圣城，才是百姓最终的一个得胜的欢呼。所以主耶稣他融入圣城哈，我们看到说门徒们他们去顺服全能全知的主，他去服侍荣耀的君王，那欢呼赞美荣耀的王哈，有这个驴驹带着耶稣来服侍哈这个荣耀的君王，那些人去欢呼赞美荣耀的王，主耶稣他是王，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也盼望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终之主日这个主日哈，来学习说主耶稣他谦卑的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那让我们能够知道说主他不仅做王，他也要做我们心里的王，他要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每个人生命的主宰。好，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施恩保守我们，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来就是一个罪人，但是蒙了你的恩典被你所拣选，主啊，不是我们有智慧，不是我们有经验，主啊，我们就像那匹驴驹一样，主啊，我们被主你所分别为圣，被主你所使用，主啊，盼望你帮助我们在我们走这条信仰道路的时候，给我们一颗愿意顺服主你的心智，也引领我们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也看顾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主啊，让我们能够时常的欢呼赞美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也来称颂主你的名，主啊，谢谢你，愿主你帮助我们，赐福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借着我们手里的服事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引领更多的人把耶稣带到来到主的面前，让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